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我们2006年的最后一天。感谢主，我们教会有这么一个聚会啊，让弟兄姐妹到这儿来，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过去的一年，我想很多人觉得，哇，时间过得真快。有人会说，哎呀，好不容易又过了一年。过得艰苦的人就说，真是度日如年呢。但是过得很快乐的人就说时间太快了。那么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待一年一年的过去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儿诉说上帝的恩典。我讲10分钟，那么下面请弟兄姐妹预备好自己的心，到这儿来见证神在过去一年当中怎么样带领你帮助你。你可以讲自己失败的经历，也可以讲自己在神的面前神恩待你的经历啊，把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能见证出来。刚才的诗篇103篇，弟兄姐妹对不起啊，本来是应该是65篇，后来我突然被感动啊，我觉得应该弟兄姐妹读这段诗篇更合适啊。我等一会啊，我希望弟兄姐妹把这个诗篇呢都打开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那么今天呢，让弟兄姐妹再读两段经文呢。我们先读第一段经文，是在生命记。弟兄姐妹都翻开生命记啊，你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就不读了。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跟我看看诗篇哈。这个对不起，是那个《生命记》哈，第11章，《生命记》啊，11章第11节。生命记11章11节，对过去的一年我们有很多的感恩，那未来的一年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第11章11节，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11章11节12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是神给他儿女的应许啊！你们过去的那地，2007年，那个地是什么呢？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没有说仅仅是平原的，也没有说全是雨水滋润之地，还是有山有谷啊！大家不要认为2007年未来的一年全是阳光灿烂的啊，未必如此。但是有一点别忘记了啊，12节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神眷顾你，引导你，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即使你在山谷当中，你觉得我看不到平原了，但是神的眼目看顾你，这是神给他儿女的应许。我们基督徒读经呢，要看到神给你的应许是什么，这是神给你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再来读一遍好吗？11节12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巴不得我们照着每个弟兄姐妹不单会读啊，也能记住这两节经文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想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有个感恩的心。基督徒有很多的特点，做主的门徒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知道感恩，我们凡事感恩。我们在一年过去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来感恩。那个诗篇103篇呢，其实是个感恩的诗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啊，请你打开诗篇103篇。诗篇103篇非常有意思，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要数算神的恩典，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是我该得的哈。那基督徒，神的门徒啊，基督的门徒到神的面前要有感恩的心，这是我们做门徒的一个特点。首先告诉你用什么样来感恩呢？怎么来感恩呢？怎么来感恩，弟兄姐妹？第1节、第2节，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你感恩不单是嘴巴感恩了，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嘴唇很说很多的话，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所表达的，特别是我们在和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说谢谢你，感谢你，称赞一个别人，其实我们内心不是那样想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哎，这段圣经很美啊，你们读诗篇的时候你就知道，诗篇的很多诗啊是对神说的话啊，有的是对神讲，有的是对人讲，对你的仇敌讲，对罪人讲。但这儿呢，是诗人在神的面前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下面还有一句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这很美啊，有的时候我这个心里头啊有很多很多东西在里头，哎，我想称颂，可是这儿呢又不想称颂，是不是？他照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什么意思？全心全意全力全性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称颂你的神。那这个赞美不是嘴唇赞美，是用心来赞美神。说我们感谢主，我们进入到这儿来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来述说神恩典的时候，从内心深处来述说神的恩典，神是喜悦的。那好了，我为什么要赞美神呢？这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好，弟兄姐妹，看看第二节到第五节，这是神为你所做的，你感谢主。神为你做了什么呢？下面讲第一点呢，你看看神，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下面诸位弟兄姐妹，下面几个一切一切一切一切啊，几个一切啊，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第一个一切。第二个呢，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第三个一切是什么？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都是神为你所成就的。第二句话很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要称颂啊？不可忘记他的恩惠。我们人有一个本性，容易忘记神的恩典。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忘恩负义吗？人在神的面前会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再读一节经文呢，申命记第八章。申命记刚才我们读过的哈，再往回翻，申命记第八章。申命记第八章就是在旧约里面第五卷书，申命记第八章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我来读，你们听着。我刚才那个诗人讲啊，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人会什么忘记呢？我们看看下面哈，申命记第八章十一节十四节，我来读，大家听，大家注意思想神的话语。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添，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之地威掳之家领出来的。人为什么容易忘记？人在苦难当中可能呼求神，但人一旦成功以后，平安以后，喜乐以后，容易忘记神的恩惠。所以这儿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就忘记神了。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你的账户量的账啊，你的钱成了越来越多，并你所有的都加添，有心高气傲。可能你的儿女就有很好的学校，你觉得我教导有方啊。可能你经营的东西说，你的金的财宝越来越多，你说我成功了，人就心高气傲，人又忘记神的恩惠。你看看神的话啊，这是好多年前圣经上就写，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好，我们再回到诗篇， 诗篇他们说啊，诗篇103篇说啊，不要忘记神的一切恩惠，以耶和华用恩惠待他的百姓。那第一点，第二点，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我们感谢主的时候，当然是为家庭平安感谢主啊，为自己的儿女感谢主，为自己的事业感谢主，为自己好的身体感谢主啊，为自己买了好的房子感谢主，为自己儿女上好的学校感谢主，当然要感谢。但这不要忘记了，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这什么意思？你到神面前感恩一个重要感恩的内容，神把救恩赐给你。弟兄姐妹有想过这样的问题？神把救恩赐给你，没有神的赦免，我们在世上有什么指望？我们这样怎么面对上帝？所以神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为这样的事情我们感谢主。第二个，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啊！有人说不是吧？我今天就感冒过，我住院过，或者说我家里某某人生病了，这要怎么说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呢？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让疾病临到我们是有神的美意的，但神的定义要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当然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如果你看启示录上面说，那时候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哭号，神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这也是神给你的应许，你抓住。神要医治你的疾病。下面还有一句话，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如果你们回家去看圣经你的英文的话，他上面讲得更清楚了，他说 redeems your life from the pit。 pit 是什么？ P-I-T， 这我们中文翻成死亡。 P-I-T 是什么？就是阴间的意思，阴间呢，神救我们脱离阴间，让你生命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啊，有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物质的丰富我们感谢主，为我们的家庭平安感谢主，为我们的成功感谢主。这要告诉你，你的眼睛看得更远一点，神赦免你的罪，神要医治你的疾病，神要救你脱离死亡。下面还有一句话，第五节，他用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神的目的不是让你在世上过得悲悲苦苦凄凄惨惨啊，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希望的是让你在世上得长寿，在世上有平安，世上有喜乐。神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感谢主啊！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心思来到神的面前，那好了，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为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感谢神。那这个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如果你读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全是告诉你，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你的神是一个显公义的神。你别看世界好人受委屈哈，坏人却是飞黄腾达。不要忘记了，神是公义的主，神施行公义，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点，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是神的一个属性啊，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样的神配得你敬拜，配得你称颂。所以第八节，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是我们的神。你赞美神就知道这个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好，你们再看看第九节第十节，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好多人常常抱怨说神不公平，如果这样神用公平对待你，你看你怎么样？是不是？神总是用怜悯待我们，所以照说神是一个有赦免恩典的神，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啊！神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这是神的怜悯啊！你要神的公义吗？当然，我们将来没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公义的审判，但神是用怜悯待我们。好了，下面一句话。第十一节十二节，弟兄姐妹要背啊，这句话很美啊，我们一起读，天与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神是一个赦免我们罪的一个神。 你走路的时候，你看看，你往东走，你就不能向西走，是不是？你只能抓住一个目的地，是不是？你不能为向东走，向西走，不可能。那圣经上用这个比喻告诉你，神看这边就不看这边，看这边是什么？看你这个人，就不看你的过犯，意思就忘记你的过犯，永远赦免我们的过犯。这是我们的神呢、啊。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要知道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下面还讲了一句话，神是什么样的神，人是什么样的人。十七节，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当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好，这讲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怜悯我们的神。神不是永远怀怒，而是一个不轻易发怒又丰盛慈爱的神。这是你所敬拜的神。你的神不是一个冷血的神，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赦免我们罪的神，但是也是一个施行公义审判的神。那什么样的人要来赞美神呢？弟兄姐妹，所有的人，不是说因为神今天让我工作好，我要感谢主，当然要感谢主。神让我家庭平安，我要感谢主。神让我身体好，我也感谢主，应该感谢主，是不是就够了吗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要赞美主。所以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告诉你，所有的人都要赞美主。哪些人呢？你们想想看，二十节，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天上的天使要称赞神。下面呢，他的诸君，他的仆役要称颂耶和华。像第二十二节，一切被造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不懂树木的语言，你不懂鸟的语言。如果你懂鸟的语言，你知道鸟在赞美神。如果你懂树木的话，树木都在赞美神，你不知道。但是万物的称赞这个被造主。所以最后诗人再次回到第一节，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今天弟兄姐妹，一个时间在神的面前，让你的心来称颂耶和华，赞美他啊，为神给你的恩典感谢主。我常常，我在没讲之前，我讲讲我自己。我常常在神的面前为三件事我感谢主：为我的家人我感谢主啊，为我的子女我感谢主，不是子女，为我的女儿感谢主啊，为我自己我感谢主啊，为神给我一年当中在这儿的侍奉我感谢主。为教会的查经班我感谢主啊，为各个团契我们感谢主，为弟兄姐妹的灵性成长我感谢主啊，为每个弟兄姐妹一个同心合一的心在造荣耀神来感谢主。那这是一个感谢。我第二个感谢是什么呢？我今天能站在这儿，我还有一口气，我感谢主。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感谢主。有人说你看看我这一年怎么过的，不感谢了。只要你还活着，还有口气，你应当感恩。弟兄姐妹，还有口气，要感谢主。第三个感恩是什么？神让我在有限的人生当中，神把永恒的救恩赐给我，我感谢主。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人生有三种 gifts 啊。第一个 gift 是什么？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健康、你的儿孙。第二 gift， 你的生活本身 ，life is gift。第三个 gift 是什么？ Internal life， 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 gift。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这样一个时间，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人有感动就站在这儿来见证神的恩典。时间不能太长，每个人不能超过时间太长的时间，你要控制自己的时间，把最好的东西献给神，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对不起，我讲了十五分钟。好，下面的时间，所以第一个，
弟兄姊妹好。感谢主，今天我能站在这里见证主，能见到弟兄姊妹，心里真是实在是欢喜，这是真莫大的恩典。主的爱呀，真是长阔高深，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全归于我们的主。我的心里满了感恩和喜乐，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啊。自去年我的胃癌手术切除以后，到现在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我和我的家人实在是感谢我们的主，并感谢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在这一年多以来吧，尤其在我住院和我家里面最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 极大的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爱，在灵里呢对我以安慰和鼓励，真是感谢主。我在住院期间，弟兄姊妹开车要一个多小时呢去轮流的看望，去陪侍，家里面呢又给送饭菜，又给照看小孩，看过我那挺小的两个孙女哈，然后呢还给我们就是送了很多的就是那个金钱的捐助啊，那个前些日子吧还收到一封署名为主内肢体的奉献，它里面那个卡呢写的是我的心呢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啊，那个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看了以后啊实在是真是感动啊。在咱们教会呢我还认了两位干女儿，只要不是在主的爱里面，像我得了这病有时还想躲得远一点呢，那又主动的要认我做干妈的呢。上个月的感恩节，两位干女儿呢就把孩子先生都放家里不顾，带上好饭中午到我那和我一起过感恩节，这真叫我感动啊。说这些要这太多的感恩哈，我也不能够一一的都说，主的爱呢就是这样借着弟兄姊妹慢慢的浇灌下来。哎呀主啊，我说我原本是个不配的人，我却享受着来自基督的厚恩大爱，哎呀这爱叫我感动的流泪，这爱呢使我心感到那么的温暖，那么的亲切。主啊，真是感谢赞美你。下面呢我就讲一讲就是主的大能大爱在我的医疗中的奇妙的作为和带领。要不是主的拯救啊，按我当时的病情呢，去年十月份我可能就不在世了。是亲爱的主把我从死因的幽谷和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主不但救了我的拯救了我的灵魂，还要来挽救我的肉体的生命，真是感谢主。按照主的旨意呢把我留在了美国就医，并引领我呢住进了美国的一流医院，给我安排一个好医生，这手术得很成功，感谢主，并感谢美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在没有交费的情况下让我住院治病，之后呢还把我的住院费手术费都报销了，实在的令人感动，非常的感谢。但是这个我的话在笑上了，这是那个做完手术呢五个月以后呢就是做 CT 复查，结果发现肝上肺上都有了肿瘤，而且好多个。我知道以后呢对这个继续治疗呢就产生了动摇，在国内就听说这肝癌肺癌根本治不好，说肺癌吧上不来气憋也要憋死，说肝癌吧疼也要疼死，我心里想这受这个罪干嘛哈？完了我就那晚上就睡不着了，我就想呀怎么能快点结束这生命。完了后来我就想给先生说一说吧，说完了我这个想法我就说你别给孩子讲，我说就当你是可怜我的，别让我受那份罪了吧。完了先生一听就火了，我说那行吗？他说不行，他说你真自私啊，你一死了之，这活着的人什么感受？他说你对得起谁吗？你对得起弟兄姊妹为你祷告吗？就他这么一讲啊，倒是提醒了我应该依靠求靠神了哈。我就哭着对主说，我说主啊，我实在是对不住你，实在是亏欠你，我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小信的人，凡事老是不能先想到依靠主，老是自作主张，我说主啊，再用你的宝血洗清我的一切的罪和一切的不义，我说求主给我一颗单单仰望你的心，单单信靠你的心，我说主啊，我可把今后的这个治疗呀和困难都交给你了，我说我可把重担都卸给你，主啊你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他得安息，我说主啊我可抓住你的应许不放， 主啊，感谢你之前的救恩。我说我相信主能够能够救赎到底，也很奇妙。没过多久呢，主就给我预备了医疗的条件，这次主给我的极大的恩典，我流泪的感动的，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你真是听祷告的主，你这样的爱我，这样的怜悯我，主我也爱你，我以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感恩和敬拜啊，主啊，我真是感动的流泪。经过两个疗程的化疗呢，CT 检查说我的这个肿瘤啊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尤其的癌抗指标大幅度下降，从化疗前的26000的指数啊降两个疗程后就降到了5000多，之后呢再做了几个化疗呢就最低降到过300多，连那个医生助理也都惊讶地说，哎呀，没见过像你这样指数这么高的，也没见过像你指数降得这么快的，感谢主啊。这不是治疗这次就是以上就是这不是这是以上的CT 的结果呢这是以上 CT 结果，这都是主的这个大能奇妙的作为了。这启迪我呢，就是不要害怕，不要丧胆叫我看到了希望和盼望，主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是恩主的手啊又一次拉住了我叫我没有又得了拯救。主啊，这江西的灯火你不吹灭，亚伤的芦苇你不折断，主啊，是你拯救了我，我满心的感恩和感谢，主啊，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的生命我的喜乐是主给的。下面我来唱唱这首歌哈，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中的忧伤，全都洒落。谢谢弟兄姊妹，新年快乐，2007年再见。
弟兄姐妹们好，我是亚庆爸爸。我要见证的是，感谢神拯救了亚庆妈妈的生命，赞美神在亚庆妈妈的医治当中显现神迹。神第一次拯救亚庆妈妈的生命是保守她及时发现了肺癌。7年9月初我们正准备回国，神借着孙伯伯的督促，亚信给他妈妈看医生做检查，及时发现了胃癌。否则的话，我们接着回国劳累，回家以后还要碰上那个住房拆迁，这样的劳累和时间延误，那后果是绝对不堪设想的。神对亚信妈妈的第二次生命拯救是保守她手术成功。亚信妈妈住院以后进一步检查，发现不单是胃癌晚期，而且 CTPET 发现肝上有3个肿瘤，如果这3个肿瘤是恶性的话，那就是胃癌转移，那就是说就不可能进行手术。感谢神啊，神不单是为亚军妈妈预备了像活普金斯这样的好医院，也预备了好医生。这个医生有能力，也更有爱心。他说他也是个基督徒，他也为亚军妈妈祈祷， 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为雅琴妈妈争取做手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嘛，在计划在手术以前，就要用腹腔镜去采样那肝脏前面的三个肿瘤，采样检验。真是感谢神啊！检验的结果，三个肿瘤全部是良性啊。这个喜讯啊，当时我们在外边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因为三个肿瘤全是良性的话，雅琴妈妈就可以做手术了。手术结束以后，医生出来向我们宣告手术成功，但是他也说，在手术最后，从雅琴妈妈肝脏的背后后面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恶性肿瘤，因为 CTPG 它的检查范围只有0.6毫米以上才能发现，那个是个很小的，但是当时活检结果是恶性肿瘤，也就是说是胃癌的转移。想想这次手术，真是神算不如人算，不如神算。如果肝脏前面的三个肿瘤当中任何一个是恶性的，如果那个小小的恶性肿瘤不是隐蔽在他肝脏后面，那么这次雅琴妈妈的手术就不可能做。而正是雅琴妈妈正是由于有了这次成功的手术，才有他以后的成功的治疗。神的救恩，刚才就说这样，神的救恩，神的大能，真是奇妙，真是莫测高深。神第一次拯救雅琴妈妈的生命是今年8月份，雅琴妈妈手术以后接着做了化疗，前期的化疗效果非常明显，但是慢慢产生了抗药性，它的化疗效果越来越小，所以医生呢就改换了一种新药。那这个新药刚刚用了2次，就是一个礼拜用一次输进去，也就是说一个疗程2次，也就是2个星期的时间，雅琴妈妈突然严重脱水，腹泻不止，造成他严重脱水，低镁低钾，情况相当危急，连医生都说，像就是普通健康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也很可能要休克。雅琴妈妈的白血球一下子降到300，这样子是4000到10000，所以他当时的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基本上是0，所以当时不管是医生护士要进他的病房都要先戴口罩。感谢神的护庇啊，经过住院输血补白补镁补钾，雅琴妈妈终于平安地闯过了这一次十分凶恶的险关。在这个时候呢，肿瘤医生就觉得，哎呦，这个化疗药对雅琴妈妈的身体反应这么严重，所以他说他只准备他决定要换另外换一种新药。神又接着孙伯伯提醒啊，说既然这个药对雅琴妈妈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反应，那么也可能对这个肿瘤有强烈的效应，所以我们都祷告神啊，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就是究竟该用什么药是最好，所以我们希望祈求神啊， 借造一造水体来请神明示他的旨意啊。于是亚青妈妈两次给医生提出来说做 CT， 两次医生就说不行不行，他说再好的药你才做了一个疗程，就是距前一个次 CT 时间，他不是两个疗程半个月吗，再加上他住院半个月，他就你才距前一次 CT 时间才一个月，他说你再好的药也不可能有看到疗效，所以他是拒绝做 CT。 奇妙的是啊，就是我们又提出来，就是不做 CT， 那么我们看一看那个癌抗指标，这也是观察这个进展的情况的一种手段。结果医生发现他忘了安排了去检测了，所以他有点不好意思，可能是，所以他反过来就主动提出来说那还是做 CT 吧。更奇妙的是 CT 结果是大出意料，CT 报告说肿瘤的大小和数目都有减少，他评价说疗效是非药性的。这样的结果让医生感到惊奇，让我们全家是欣喜无比，感谢神，赞美神，神又一次显现了神迹。亚青妈妈能够有今天实在是一个奇迹，一个神迹，我万分感谢神的恩典，心中满是平安喜乐。可是回想当时啊，真是天上人间。我诚实地说，我当时虽然也仰望神拯救他，但是总有挥之不去的恐惧和迷惑，因为当时眼前的现实全是让人没有法子接受也没有法子承受的。耳朵听到的是癌症是绝症，胃癌是癌症里头的头，就是最厉害的。而亚青妈妈呢又是胃癌的晚期，并且是有肝肺的转移，而且说是而且现在据医生说现在胃癌是到现在没有特效药，都是这样的消息。而且亚青妈妈的那个癌抗指标到26000，正常的人的癌抗指标就是说你如果是小于80还是小于60，这是正常值，所以他这个相差不是一个两个数量级，都是这样的信息。所以肿瘤医生是根本不愿意做什么预后，就是说没有后可预，就是说就是没救。这是你耳朵听到的，你眼睛看到的呢是亚青妈妈的体重一下子降了40磅，头发脱落，手脚溃烂，他现在10个指甲都是新长出来全部烂掉了。他现在由于有这个胆汁混流啊，就是那个胆他不是胃癌结束以后不能进食嘛，这儿留了一个输液管，就是输营养的管子，有时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给他换一次纱布，我负责这个，有时候刚刚前一次换了下一次又出来了，全身都剧痛，他睡这个床也不行睡那个床也不行，他 所以用他说的那样，有一段时间他是真是痛不欲生。我们的命运啊，当时人仿佛就是那种进到河浪里头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可能被轻浮被吞没。当然我也听到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对我说，信靠神，把重担交托给神，就会有平安有喜乐，就不会像那首诗歌里头所说的所唱的，就不会痛苦白白受。坦白地讲，我当时也很想这样子，但是我总是不成功。现在一切都好了，神赐了恩典给亚琴妈妈，拯救了她的生命，神也有美意赐给我心灵的操练。我学到的功课就是靠人不行，靠神全能，就是凭着信心仰望神，信靠神，把一切全都交托神，必定能够得到神的怜悯，神的恩赐，你得到平安和喜乐。我得到了操练，因为我需要操练，所以我把它看作为我的希望，看作对我的恩典。所以我也快乐地想，我这次所遭受的痛苦其实没有白白受。我感谢神，赞美神，把一切荣耀都归于神。阿们，谢谢大家。
感谢主，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家里面有很多要感恩要感谢主的地方，但是而且每次要来做这个见证会时，心里面总是是折腾半天要不要来讲，不过我就想下定决心了，少说废话，就为感恩见证一件事情，就在过去一年里面，神医治了我心里面的一个疾病呢，而且这个疾病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扒得我就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我就想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样的疾病，第二是如何得医治。当然说心理上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这个话这也是老师跟大家说不好说。为什么有时候就像说有人得了病呢，这个病呢你这个你怎么不好说呢，就是这么说吧，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讲什么事情都要讲鼓励造就人的好话，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还不能把个人的隐私抖露出来，对吧？那么所以我就想就从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想就请在座的各位跟我号个脉的啊。那么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从我们唱的那首歌唱起。你像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经常爱唱的，我们乐弟兄爱唱的一个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当时唱的也是很好，是又是拍手又握手，挺热闹的啊。那么正好昨天我们在一个弟兄家里面，我们有一个分现在好几十人，我们也去也唱了这首歌。但是昨天这个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就什么呢，就是诶人很多啊，这个结果吃的东西都不够了哈，就自然就想到了过年，那就我们中国人说句话是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那么其实呢这是个表面现象，更进一步想这个事情就是哎，想我们在座这么多人，我也相信我们教会一定会越来越大，真的是说我们再多的人都是成了一家人，哇这是好事。但是有时仔细想啊，这里面不知道我们心里问自己预没预备好。我就举个例子哈，像我们有时在家里面我们过日子都有这个日子，一家人呢有时候不知道，我们想我们大家也听过或者也说过，不知道说没说这话，说没说这种话，去一边去，我不想见你哈，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为什么不说了哈，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呢就是讲，我就借用我们这个一个弟兄问的一个问题，在主日学里面讲的一个例子，我来做一个分享，就是说 他就说，哎呀，我有时候在听主日，就那这是问问题，我们讨论的时候说哎呀，我心里面，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我有时候我在听讲道，听主日学，我往往有这样的经验，说哎，有时候这个我听着，我就是我一看是这位弟兄或者怎么讲，我心里就是说我是不是要换个地方，换个别的班呢，或者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不怎么爱听讲啊。我当然我就想，哟，这个弟兄是不是对我说了？另一方面，我也是另一方面。反过来想，他说这个问题，就说这到底是我的问题呢，还是他的问题呢？是我骄傲呢，还是他讲的不好等等？这说实在话，这个话是不好回答。但是我，哎，我讲到这个地方，我先停一下，我插一句，声明一下，就是说我第一，我不是要影射我们的牧师讲道讲的不好，没有这个意思哈。因为我当然我也不多讲道，等我回去我们。叫刘平，我说啊，你借机会又来拍马去了哈。第二呢，也不是说我反对说只有这个牧师才能讲到，弟兄也能讲到，因为借这个机会要感谢，特别在我们没有牧师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付出了辛勤的劳累。第三呢，也不多讲了，因为这个讲多了就是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哈。啊，那么好，这个就是我想，这就是我心里面说实在话，有时候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一件这个不是一件很有。再举个例子吧，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主日学，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听你讲到的时候，因为有讲解圣经的时候，就听到就觉得，哎呦，或者弟兄姐妹在分享各多自己很多个人的经验的时候，就发现有时候呢，跟自己感受到的这种圣经的解释和一些解经书的讲法有些不一样。这个时候的感觉就像什么，就是这个好像喉咙里有一个刺一样的哈，吞也吞不下去，下来。但是我说这个意思不是说别人讲的对，或者是我讲的不对，就是一种感受，或者说用我们中国邪乎语来表达这种心灵的感觉，就像什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那么我就不说这一点，那我就讲第二个部分，讲我怎么样这样的一种痛苦的经验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讲我怎么样得医治了哈，就真是我觉得我得了释放。我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有同样感受的弟兄呢，也能够得医治，因为神的话语能够医治，使我们得释放。那么也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讲到的是外面摆了一个书摊，买书的时候，其中有一本书我就看到，就是江欧文，是17世纪的英国一个清教徒写的一本书，叫《圣灵论》，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买回来书一口气就看完了，不过也是老实跟大家坦白，书看完了以后，书一合呢，那书里内容也都忘记了哈。不过呢，但是看完这个书以后，有好几天就有一段经文总是在我脑海里面出现。这段经文就是耶和华对我们旨意是什么？叫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段经文我后面查经以后发现是在弥迦书6:8，当然那段经文后面是说与你的神同行。那么这段经文我老是就在想这个事情，这个行公义当然是什么意思？好怜悯。我突然意识到，刚才我讲的这个心里面有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障碍，有些矛盾的时候，因为其实有些大道理我们都知道呀，要谦卑温柔啊，要怎么着呀，这是我自己在行这个话语的时候总是行不出来。再说这个谦卑温柔，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喊这个啊，屈心使人进步，教过神落后，说了多少年了，对不对？但是总是行不出来。不过我后面意识到，哟，要好怜悯。我就想，哎，我自己在我这个实践神的话语的过程，在好怜悯这件事情做的很少。但是怎么样好怜悯，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我想以后牧师会讲这个事情。但是有一点我就长话短说，我因为我看了时间，我不多讲，就是讲这个好怜悯的过程，怎么样好怜悯？我自己长话短说，就是说，我就讲，碰到不顺心的时候，有些事情这种，就刚才有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就为我们的弟兄、为自己、为别人祷告。我发现就是，我也跟别人分享，在我们的细胞小组和别的地方分享的时候，也听到有人说，你为人代祷这件事好像有点 negative 啊。我想，不管是怎么样，为在这个 祷告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心里面得了怜悯。不过有时候再又想好怜悯，要怜悯人，你有时候也想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如果说我儿子犯了什么错误，我想到放他一马，好怜悯真容易。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单位里面，我们在同事，我们在弟兄，我们有的弟兄比我们不管这各个方面，你还要怜悯他，这有时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又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假如说有个弟兄说，哎呀你有事，你说话我没说话，你就打断我，弄得我心里很 hurt， 然后说但是我一祷告以后我就怜悯你。他如果他要跟我这么说，我心想，哎呀，我说谢谢你，不过我心里面我也许会讲说谁怜悯谁呀，对呀、啊。不过当然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吧，我想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主耶稣也是这么教导我们说，要怜悯人。在八福里面主耶稣说，怜悯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悯。实际上主耶稣在这个他的一生中不仅是这样教导，也是这样怜悯人。他很多的人这个医治人，很多得病的人，他因为有怜悯的心，他给人治病。然后实际上主耶稣在这个主十字架上，定十字架上那些人在羞辱他的时候，在各种羞辱的时候，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七言里面说，父啊，要赦免这些，怜悯这些。我想我们的主一生都是怜悯，这也在实践，也在给我们做榜样了。说到这个最后一点哈，就是说到这个怜悯，我要插一句话，就讲这个讲怜悯是不是想到，因为不知道我们在书上我们也看到，有时候我们有时在想啊，我们为了主的原因，主教导我们，凡我说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总愿意去全福音。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祷告说，哎呀主啊，裂开什么天上裂开降下什么什么各种的大能，使我们也想要，如果说我们要能传福音，要是有什么能跟人家一祷告人家病就好了，或者跟但是有时候就是求也求了很长时间，也是没求着了，对吧？但为什么没求着呢？我想其实我在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在想，有时候当然神有他的美意，这圣经里有各样的教导了。但其中有一点的话，就是说我就问自己啊，就是说我们要有各种能力，首先我们有那个爱心吗？我们是不是真正怜悯人？我举个简单例子，记得有一次讲道，有位讲道牧师来说，哎呀，我今天有一个感觉，我们坐在这个会场的这个左边的左下角有位弟兄或者是姐妹，他长期不悦，我感觉你今天要得医治了等等之类。哇，这种话，我当然我现在要插一下，我并不是说要大家要来怀疑这种讲道或者怎么样，不过至少我在想啊，主耶稣，我也是从别的地方也看到这个，就是主耶稣给凡他行大能给人治病的时候，圣经里四福音里面很多的地方他都记在这。当他看到比如说在Bethesda 我们几位弟兄都讲道也讲了，这当那个池子边上有很多病人的时候，主耶稣医治了一个人。那么在医治圣经里面都记载到，当他医治人的时候，都是讲主耶稣，前面还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话，生了怜悯的心啊，怜悯的这些病人。我想我们在实践神的话语，我们有时候求不到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怜悯心爱心压根都不够。我们有时候求就比如说问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得那样的能力，和怎么，当然这个扯啊扯得太远了。我现在就回到这地方，我就长话短说，我就要结束我的话语，就是感谢主，这个我们在我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因为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在实践行怜悯的过程中，我自己得到了医治。另一方面，我又想到那个我们王牧师上次讲到我们要与人同与我们的敌人同吃一桌宴席哈，我又想到这个地方，哦，有时候要和敌人同吃一桌宴席也是件不容易的事，要不你生着气也吃的还噎着了，对不对？那么要真正要轮到和我们的敌人同吃一桌宴席，我想我们心里面我们要信靠耶稣得胜有余，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战胜自己，我们要怜悯我们敌人。那么我想在新年里面，我们来行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我们来行来怜悯 学会一个怜悯，在怜悯的上面我们多下功夫，这样我们在新的里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也祝愿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同吃两桌宴席了哈。那谢谢主，求神保守他话语。耶和华对我们行的旨意是行公义，好怜悯，存温柔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谢谢大家。
我们是不是请了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坐到前面来，好吧？我们的前面有一排位置，这样我们可以节省时间。
我站在这里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因为没有准备，可是今天这个赞美真的是，我今天早上也读到诗篇150篇，刚好是最后一篇，也是讲到赞美，所以我就要见证一下赞美的大能。每一次我来到这里，神都会感动我要开口赞美，每一次赞美一开口的时候，神就喜乐，神的大能就大大的浇灌。所以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要有感动的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就大声赞美神，因为这个是神的大能，通过赞美神也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像雅青妈妈一样，你瞧她赞美神，她敬拜神，她感谢神，神的大能就在她身上彰显。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我的一切罪，也医治我一切的疾病。诗篇103篇是我的信经，每一句都应验在我身上，是受不完的恩典。我虽然受苦，也是我离开主做浪子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受苦是因我们有益，如果没有受苦，跟着信环境一改变，就离开主。我以前是跟着姑母信的，没有经历，所以我们受苦才会经历主的爱有何等的大，受苦才能够经历主的恩典有何等的深，受苦才会经历主的一切的爱。感谢主，我的受苦经历我已经受好几次了，今天不再重复，大家也都知道了。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的乡村是很穷乡僻壤，没有水源，连吃的水都没有。一次用那个小桶去打，只有一碗水，有的半夜就去打水。后来我有盖一间小屋子，就要在那个屋前挖一口井。天还没有亮，我就跟我的儿子去跪在那个地方祷告，求主是给我们一口有泉水的井。就开工就挖了，挖的时候，乡村里的人都来说，这里有泉水，这里本来就是一个池，这里有泉水，这里一定有泉水。我也请教会的负责弟兄来，我说，请你来替我们祷告，我们这里非常穷，没有水源，请你来替我们祷告。他说：“我说我们乡村里的人哦，说基地有泉水的，基地一定有泉水。才第一天、第二天，啊，大家都来说基地一定有泉水。后来挖了3天，已经挖很深了，挖一丈多深，还是没有水，一点水都没有。但是这位弟兄就告诉我，他说不是人说有基地有泉。”泉水没有泉水，是要神赐给我们的。他说这一句话提醒我，我就悔改认罪，我就说主啊，我现在仰望你。到开了3天，开了很深了，还没有水怎么办？还是一直没有水。后来我就知道，我 我要出来宣告，我就出来站在那，很多乡村的人很多，为什么会没有钱？本来基地应该有钱，怎么没有？我说现在你们的话不准，你们说有钱结果开了三天没有钱，现在我要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能够赐给我们。他们就冷笑我，他说摩村一个人要雷振尼，他晒了一场的谷子，他就说我祷告主叫他不要下雨，结果雷振尼把他的谷都冲走，他就冷笑我啊。我说现在你们说话不准了，你们说有钱没有，现在我们仰望我们的神这样。哎呀，那天晚上就有水了，就有水了。那天晚上，哎呀，但是晚上人家要睡，工人要睡，怎么？哎呀，连夜都来不及了，水就一直涌出来。我们是用那个石，用那个石子筑那个墙壁，井的墙壁。哎呀，都来不及放下去筑这个墙，一直涌起来。到现在后来就是住完了，现在我们的水哦，用水可以啊，不必桶还可就可以舀到，全村的人都来我们那边洗衣服，以前要去山沟都没有水洗，都到我的面前来洗衣服，现在我听说人家按抽水机做自来水了，把我的井安水管抽到他们家里去做自来水，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所以我们哦要见证神。我们礼拜五读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我看见这一节圣经，也看见一个信息，所以我就受感动，我应该做见证。他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我若是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有的基督徒就是不敢承认，在公开的场合不敢承认他是基督徒，不敢说他是信主的，恐怕人家讥笑他，说他迷信啊。这个就是不敢承认，在主的面前不敢承认主耶稣，就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在人的面前大胆承认主的名，将来神在众使者面前也要承认我们。感谢主，我就经历，所以我一直想刚才听父母的见证，就是说受苦是依我们有益啊，神不会白白给我们受苦，我们受苦有多少神的恩典更大，因为苦难不会重于恩典。感谢主，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虽然受很多的苦，一个乡村2000多人没有一个信耶稣的，我受苦受害的时候，人家就起来攻击我，我们的亲族人就说，因为你没有去拜祖先，也没有拜那些偶像，所以你的报应。他就叫我开始要去拜什么，他们自己主动就去问那个姨婆说要什么什么，用什么法术这样。我说我是信耶稣的，我坚决不能听你们的话，我就站稳，就主就得胜了。感谢主，主医治我的疾病，感谢主，主赦免我的罪。所以我劝弟兄姐妹不要做浪子，做浪子要付代价，也不要怕苦难，苦难是依我们有益，我们才会经历主的爱。感谢主，也不要不敢承认主的名，我们承认主的名，神迹就会出现。感谢主，感谢主。